诸法等心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离，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性无垢光尊成无。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全知莫婆仁波切所造的这个殊胜的窍诀论点啊，这个西域七大文的注释白莲花论。那么这个金刚七句呢，是我们经常念诵的一个重要的祈祷文啊，依靠这个祈祷文呢，可以遣除很多的违缘障碍，可以具足这个所有修行的顺缘，也可以通过这个祈祷文呢让自己证悟究竟的实相。所以说这个祈祷文呢是非常重要，我们自己在平时在这个修法过程当中可以经常性的念诵这个祈祷文，这样的话就是非常的一种必要性啊。因为大人上次在讲经里面呢反复讲，作为一个五浊恶世的啊，作为一个末法时代的修行者，外面的委员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内在的委员，然后这个环境的委员和我们分别心显现的委员特别的多啊，防不胜防，是这样的。一段时间呢方方面面很顺利，但是呢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所有这些呢全部打乱全部打破，开始又显现一种这个风雨飘摇的一种状态。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这些业力业风所吹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呢，很难以自主，依靠我们自己的一种能力呢也很难以对抗啊这个业风，很难以对抗这样一种这个业力的一些洪水。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有些时候不要说是修行佛法，就连自己的一些日常的生活工作啊，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和麻烦。那么如果是这个没有经常的这个就是说修行这个佛法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经常修行佛法的话，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只能够束手就擒啊，没有办法真正的做一些有效的抵抗。但是呢就说是对于这个修行佛法者来讲的话因为以前的一种因缘以前我们自己呢就说是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因缘，还有就是说是这个诸佛菩萨的大悲力吧，所以说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窍诀啊，这些窍诀呢是行之有效的窍诀因为这个行之有效的窍诀呢综合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特殊的殊胜的因素。当然这个最殊胜的因素呢就是这个证悟了法界实相的佛陀，他们通过辩证的智慧观察到了众生的情况，也了知这个众生的相续和业果之间的一种联系如何形成的，然后怎么样才可以遣除等等的诸如此类的因缘都非常清楚。所以说呢针对这样一种状况呢，也就是开设了很多很多殊胜的妙法，也就是说宣讲了很多殊胜的这些心咒啊祈祷文啊等等。那么如果我们自己有缘遇到这个如果有信心去用，然后呢就是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也是不断的去串习，其实来讲很多的违缘呢都可以消除。因为就是这些祈祷文呢这些修法就是为了我们消除这些障碍违品课程等等专门设计的就是这套程序是专门设计的，专门设计就是让我们来消除相续当中的各种各样一种违缘呢很多障垢像这样一种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全部都可以清净。所以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的话要这个了解，要生信心，尤其是要经常性的使用经常性的使用，在这个在这些麻烦事情出现之前呢叫多训练平时训练的越纯熟，使用起来的话就是这个也就越殊胜如果平时没有这个去训练，也就是说没有在遇到问题之前呢念很多的一些祈祷文做准备的话临时来念诵的话，有些时候还是就是说因缘具足还是管用，但很多时候呢如果你平时不训练的话，那个时候这样使用有的时候来不及使用。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前上堂跟我们讲的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说我们最好是把这些影响我们修行的这些违缘就说是这个消于无形中不要遇到那么这个呢也是起了文的一大作用。就平时我们在这个日常当中每天的话就说是安排一定的时间，比如说就是这个每天安排一定时间念诵100遍这个金刚七句 每天就这样念，坚持念，坚持念。其实呢，如果这样念的话，很多委员就我们根本不会遇到啊，早就是通过这样祈祷文的威德力，全部都已经这个扫除了啊，把这些障构的障碍已经扫除了。然后我们自己的话，就说是能够保持在一种比较平稳的状态当中去修行正法，而且呢，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遣除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委员的缘故，然后呢，法意呢也容易和我们的心相应，是这样的。有些时候的这个委员呢，来自于哦，就是说出现一个大的动荡，你没办法正常上课了，对不对？你没办法正常打坐了，然后这样事情那样事情需要去处理，这样的话就好像感觉有个大的委员。还有一种委员呢，就是他是这个就无形的委员，就是相续当中的一种障构。这个委员如果不清净的话，就是我们修法，然后呢，我们自己去这个闻思修法意，那么这个法意和我们的心中间呢，总是隔了一层什么东西，它就没有办法融入到我们相续当中去，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我们通过这些祈祷文把这层障构遣除了，不存在这个障构，或者这个障构力量很薄弱，然后我们自己稍微精进一下，它马上就可以和我们的心相应，就融入到我们相续当中。这种委员呢，尤其是需要遣除的。所以有些呢是外在的干扰你修行的因素，这些呢是需要遣除的。还有一个需要遣除的是法入于心的这种委员障碍。那么梁王大师的一种这个威德力加持力吧，或者金刚七句为代表的这样一种所有的梁王大师的修法，它就是打破这些委员障碍的，可以说是一种专门的一个祈祷文，专门的修法。梁王大师的功德非常大，但是呢，他有个不共的特点，就是遣除修行人的外内密啊，所有的障构。所以刚刚我们讲的，其实讲的这些障碍，有些来自于外面的因素，外面的因素你左右不了，然后他这个因素一发动之后，你马上就受牵连了，马上这个影响力就波及到你自己啊，就开始就是没办法安住在正常的闻思修当中。这样的一种外在的一种委员，还有一些呢是来自于这个内的委员，分别念啊委员，有些呢就是可能内心也很平静，外面也很平静，但是呢就是法就是入不了心。那么这些呢是来自于密的委员，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委员呢就是说都需要遣除的。那么遣除的这些，或者说就是说是专门遣除障垢的一种这个祖尊，那就是这个无尽涅槃大士，这样的。所以对和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关系非常的密切。因为说我们经常性呢叫这个要祈祷他佛堂里面呢也要供养梁王大师的一些圣像这样的，有能力的话有现在也有很多工艺很好的一些铜像，尼泊尔工艺的这些铜像啊，还有其他地方的铜像啊，就有些铜像各式各样，所以有些呢就是说他自己喜欢这种造型的，有那种造型的，是这样的。但这种呢比较法王瑞宝还有大安山他们也讲过，反正一个修行者来讲的话，可能佛像也不一定需要多，但是呢就是说自己特别喜欢的，或者说很精美的，很隆的护法老人家也经常这样讲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可能是比较好一点的，自己请一尊作为终身的一个这个祈祷和供养的所依，这个呢也是这个要很重要的，是这样的。如果是没有这个条件呢，那么这些画工精美的这些这个画像啊，唐卡也好，还是其他的照片也好，这些呢就梁皇大师的一些这个身像，能够在佛堂里面，在家里面能够供奉，经常供养啊、顶礼啊、礼拜啊，也非常有必要。还有呢，就是平时有些时候我们身上带一些莲师的一些挂件呐、这些也很有必要，是这样的。或者说出门在外呢，随身携带的一些比较小巧的莲师像带在身上也是有很大的必要。反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在在处处要和莲师相应，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带的这些供养这些，其实什么必要性呢？有的时候就莲师经常加持我，好像是怎么样？其实来讲，还有一个必要性呢，就是经常性的看到他，经常性的去意念到他，是这样的。只要你不就说想得到他，他肯定就说是会加持你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加持的话，就是关键是我们自己的信心嘛。所以有必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平常来讲的话，就是说在我们所修的法当中，就是说莲师的这个修法呢，也是需要安排进去的。不管怎么样，这个需要安排进去。前面讲的七句祈祷文如果你有时间的话，108遍或者100遍，这个可能是需要念。那实在不行的话，可能至少一天7遍以上吧，3遍就可能是要念的。当然，这个是越念的越多越好因为它本来就是作为我们业障或者业障深重或者委员深重的这个友情来讲，它就是专门对治的专业调伏这个障垢的这样一种这个祖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这个信任他，一定要多多的去意念他。 这样一年很多的话，就是说他的委员会非常少，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经常性观修南方大师的人，他的委员的话就说是以前很重的，慢慢就越来越少了，就是这样，越来越顺利。这个就是这个缘起力，就是这样的啊，就所有的佛菩萨都有不共的因缘，都有不共的这个能力。但莲花大师的他对我们修行者来讲的不共的因缘啊，就是让我们修行越来越顺利。那么就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一种情况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修行没有委员很顺利的话，逐渐逐渐法就入心了啊，然后自己也可以具备一个能够利益众生的能力啊，不单单是利益自己哦，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利益众生的这个因缘呢，以前可能很难想象的，比如说某个刚强难调的众生怎么样好像也没办法调化，比如说有些修行者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某家人吧，是吧，怎么样跟他讲他也不学的啊，怎么样他就非常反对的，但如果经常性祈祷莲花大师了，逐渐逐渐他就会有效果啊，是这样的，因为他的本来就力量就很大，所以说慢慢的可能他的态度也会软化，或者就是说也会慢慢的升起一些这个信心。这个呢对我们来讲呢也是这个很有必要的，然后对自己能够利益众生，但是真正利益众生呢，佛陀啊、菩萨还有其他的一些圣者，修行有素的这些修行者，他们有不共的利益众生的能力，但是作为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也有一些能力，是这样的。所以大圣上师以前讲过嘛，大人做大事，小人做小事啊，反正你都有事情可以做，我们就是要去做佛陀的事情，我们也是做不到的。但是呢，从我自己的侧面来讲，我有这个能力，我去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啊。这个来讲的话，如果这样想呢，我们既不会想哦，反正这些利益众生的事，这些佛的事情、上圣门的事情和我没啥关系，是这样的。要不然有的时候就我想要做很大的事情，但是我就是做不到，非常沮丧也没必要。反正我们要去做，但是呢，根据自己的力量去做，啊，就是前面讲大人做大事嘛，小人做小事，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就是大德呢，他们的力量很大，那大的事情他们来做。我自己的力量有限呢，我来去做一些小的事情，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有一个自主的想要去就是说帮助众生的一种愿望，这个意愿其实很重要的。如果没这个意愿，即便你有能力你也不想做，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有意愿的话，你的能力你会在，反正你如果有这个想法，你总会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去帮助众生的啊，肯定是这样的，毫无疑问。那么我们在做这个，我们小人在做小事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也祈祷莲花大师帮助我把这个小事做圆满，是这样的。这个其实也很有必要，就通过这样一种方式，逐渐我们的能力就开始从小人变成中人，然后从变成大人，是这样的。最后就可以像上师们一样做大事情，但这个都是慢慢的累积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除了自己的意愿呐、智慧啊、福德的因缘，还就莲花大师的鼎力相助，他的加持力，他不共的一种力量，是这样的。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学，不管是哪个教派吧，不管是学净土还是学什么，反正呢，就是说，这个莲花大师的一种发愿，他的一种能力就是这样的。如果谁去祈祷他，谁去这个观修他，谁去就是说是这个接触他的身相啊，或者说供养啊等等，都能够获得他的一种庇护，得到他的一种加持。有些是很迅猛，有些可能是逐渐显现，是这样的。但是呢，功不唐捐。不管是做任何一个像这样都是这个绝对是有利益的啊，这个方面呢是这个非常的必要。这些呢就是说是莲花大师的一些这个修法，还有一些这些圣像，有些呢是比较著名的，在世间当中还保留了很多著名的这些莲师的像，有些呢可能不太著名，比如自己家里面那一尊可能就没啥名气，是这样的。看看官有没有名气呢，他可能是梁大师的一种像，那么就是每天自己还是去供养啊，还是去怎么样一样的得到他的庇护，主要是信心。当然外在的这个也很重要哈，就是说梁大师他专门亲自加持过的，或者说某个圣地就是这个很著名的这个圣像啊，当然有能力的时候去朝拜一下，求个加持也有必要，这样的。但是呢，自己家里面那一尊呢也是经常性的去通过信心去祈祷，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就变成真正莲花大师一模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个也是从我们对莲师的一些信心，如果我们对莲师的信心有多大，它就可以显现它无与伦比的一种威德力，它的加持力量就会特别特别明。尤其是末法时代后面还讲，那就是在五浊恶世的时候，它的一种威力呢就是更加的明显啊。所以说呢，就是经常性的我们要学习哈，就对于莲师的一些功德啊，他的一些无与伦比的愿力啊，还有他的事业传记，都要了解，了解得很熟悉。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很自然的，就是这个想到去就祈祷莲花大师和莲花大师的一种这个圣与义和他的悲心和他的智慧去相应啊，这个来讲呢，这个特别重要。最后呢，我们也会成就莲花大师无二无别的果位， 刚开始的时候是我们是想从莲花大师那得到一点加持，然后遣出我们一定我遣出我们的委员，但这个是这个，那么就是说这个呢，其实这个不仅仅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是除了我们得到一些这个帮助和加持之外呢，最重要的还是如果经常性的这样起来的话，就是说逐渐逐渐我们就会成就莲花大师无量无边的果位啊，就是说他的悲心我们也获得，他的一些神通啊，他的一些这个殊胜的事业呢，我们也是获得，是这样的。所以最后来讲，也可以是莲花大师的化身啊，这个没有什么，也可以这样讲，因为你成就了他的果位的缘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可以说是莲花师的化身。那么也可以像莲花大师一样，就是做非常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个事业。但从现在我们来讲的话，要了解，然后要去祈祷，要去念修啊，念修的时候呢，要带着信心、恭敬心，然后还有一种这个其他的菩提心啊、利益众生的心啊，带着这些条件啊，这些就是说是能够打动，从字面上来讲哈，就是说讲法来讲是打动莲花大师心的那种这个要素。但其实来讲的话，他的悲心肯定就是说是绝对是不会有什么任何的一种这个隐没啊或者不隐没的一种情况。但是呢，这些条件呢，更容易得到加持吧。有些地方说能够打动莲花大师的一些条件，或者有些时候是你的念诵是音调，有的时候是你的一种信心恭敬心啊等等等等，有的时候是你的泪水啊，反正各式各样的都可以。但其实来讲，讲法是这样打动莲花大师的心，那其实来讲的话，就是你自己带着这个因素啊，带着这些因缘去修的话，更容易就是说是具备这个得加持的条件啊。这样如果具备的条件的话，不得加持是绝对不可能的。莲花大师就是说经常天天都在你门口晃啊，是这样的，就找个机会给你加持，但你就是不生信心，然后你就是不去这个做一些积累质量的事情，那他也没办法，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只要是祈祷的话，他可能就是他本来就想加持你，然后你如果再去祈祷再有信心的话，那就很容易发生被加持的一种情况，这样的很特别重要。然后所以说我们现在学这个金刚器具的祈祷文呢，也是一方面来讲是了解金刚器具的这个意义各式各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对莲花大师那大圣上师的讲法重新认识啊，也许以前认识，但现在重新认识，进一步的认识，是这样的。莲花大师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我们祈祷的一种莲花大师，到底是怎么样天天看到莲花大师像，或者很多寺院，西藏很多寺院都有莲花大师像，到底他有什么样的来历，什么样的功德，什么不共的地方，如果我们越了解的话，哦，就发现啊，这个是个大宝藏，是这样的啊。就像这样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迅速成佛的这样一种殊胜的一种这个圣尊啊，就是叫莲花大师。那么就上堂课我们学了一些哈，就是说莲花大师在过去的时候他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化现，现在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在这个印度啊，在藏地啊，在香巴拉、铜色吉祥山等等啊，铜色洲啊，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幻化来利益众生。然后呢在藏地呢也是莲花大师的足迹呢踏遍了所有的区域，把整个藏地的加持成一个能够修行佛法的地方啊，这样所以说那些地方的话就是这个佛法也很兴盛，然后在那地方有些修行啊也容易升起很多的一些不共的一种这个加持和觉受，这个呢也是这个加持过的这个缘故。还有呢，莲花大师也是曾经就是说是命令这些这个藏地的一些护法神呐、土地神呐、等等，让他们保护这个珍贵的佛法啊，保护珍贵的佛法，那整个区域呢不要受到其他外在的一种因素的影响，也是叮嘱的这个十二个监牢地母嘛，是这样的，十二个地神母，那从环境从外部的环境来保护这个整个这个区域呢是处在一个比较这个有利于修行佛法的纯净的氛围当中。然后莲花大师的各种各样的佛藏啊，各式各样的一种这个修行啊，还有就是说是很多地方就大德莲花大师化身也在就是说是不定期的定期的举办很多很多修持莲花大师的法会，这些是干什么呢？这些是保护维持这个内心当中修行莲花大师得到加持的一些环境和条件，是这样的。所以外在的环境呢也是适合于佛法的，内在的一种心呢也是相应于佛法的，所以他就是对这方面来讲，就是这块地方呢他其实是说各种因缘具足了，所以说他就是说呢里外内啊，就是说内里外外都和就是说是修行佛法就是说比较殊胜的一个地方并不是说莲花大师的悲心有偏袒啊，就为什么不把这个其他地方加持成这样的就是说每个地方呢它的一种因缘不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其他地方呢，在西方也好 或是在汉地也好，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只要对莲花大师有信心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也可以得到莲花大师的加持，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说有些地方呢可能是这个比较因缘比较深一点，对莲花大师的因缘比较深一点，那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莲花大师虽然是他的家乡最早的是这个乌金阿富汗巴基斯坦，那现在根本就没有了可能估计在现在巴基斯坦阿富汗那边可能一个人都没有可能一个都没有的修莲花大师法的就是说个可能都没有，也许连一尊像都找不到，也许还在某个地方还有一些像，但是说念七道文的啊，或者观修莲花大师的呀，或者就是说念心咒的，这可能是没有的。但在其他地方因缘成熟之后呢他就很兴盛，在有些地方呢可能是不是特别兴盛，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差，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因为这些地方的众生的这个因缘根基不一样，所以说出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差别。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看这个现象，就是说是不是莲花大师很偏心只是这个加持，然后他把藏地所有的区域都踏遍了，都加持了，然后也在藏地埋了那么多佛像，那为什么就其他地方不去做这些事情他是这种因缘就是众生的因缘是这样一种形成的。那么今天我们看呢福藏大师的秘密授记中记载，那么就是这个也是说莲花大师他以后呢会就是说是在这个是以前嘛，莲花大师在以前的话他在去同泽吉祥山之前呢做了很多事情啊，这个授记呢是在不久的将来还不是太久，两三百年之后莲花大师他的事业他会变成什么样的，然后呢这个未来呢更后的未来，在弥勒佛时代千佛时代，莲花大师他的一种这个化现呢，他的事业呢都是这个不穷尽的不会中断的。所以说这个未来呢就是说不太这个久远的未来是怎么样的呢，这个福藏大师的这个福藏当中秘密授记当中这样记载的，这个其实也是莲花大师他自己讲的，是这样的。虽然这个法呢是福藏大师某某福藏大师取出来的法但是呢就是所取出来的法的内容是莲花大师他自己就是讲了自己做的一些书生的设计，所以说他这个口吻都是第一人称，是莲花大师他自己讲的这个里面记载了莲生我成愤怒尊念武君成军队那么就是说宣说了未来制服边陲野人之计然后将边陲野人夜王打进弘扬密城佛法，也授记这个清凉之境新旧派无偏持教者多数是莲师的化现。那么就是在这个授记当中呢，那么就有这几个这个内容，莲生我就莲花大师我呢成愤怒尊，那么在什么时候成愤怒尊呢这个大致上是在讲记后面也讲的话大概是二三百年，有些是三百年，有些是二百多年，有三百年左右。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这个香巴拉嘛，我们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在这个授记当中呢就说是这个外道很兴盛的时候想要把整个佛法灭掉，那个时候呢就是说香巴拉这个这些圣尊们就会从香巴拉的一种刹土里面，然后就开始这个出现幻化的军队来降服这些这个外道，然后呢让这个佛法尤其是十轮金刚的这些了义的佛法就是再次的弘扬是这样，有这样一种授记。那么就是说莲生我成愤怒尊，那么这个香巴拉的国王就是说是授记里面是讲应该是第二十五代国王，第二十五代国王呢就是叫做勇武转轮王，勇武轮王嘛，他是一个铁轮王，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勇武轮王呢这个是个莲花大师他的化现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一百年一个国王，一百年一代国王，是这样的。那么到那个时候呢是第二十五代，第二十五代国王就叫勇武轮王，他呢就是其实就是这个他显现愤怒的形象就是莲花大师他自己化现的勇武轮王，念武君成军队二十五大弟子他当时在莲花大师座下呢有很多弟子有耶巴的八十成就者还有很多很多二十五大弟子呢是平时我们熟知的就是说莲花大师他自己的一个二十五位最可以说是最杰出的弟子嘛，是这样的。那么就二十五位君臣呢他们会幻化成这个军队的首领，带着很多很多有缘的这些就是说修行者一起降临在人间当中，这样的。那么从香巴拉的刹土下，香巴拉呢就是说有些地方呢就是说叫我们这个县叫香巴拉香格里拉，是这样的。那是不是那个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反正就名字是这样起的。这个真正的香巴拉的话就是说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秘密的去不了你不说你买张车票就去了， 或者我自己开车去怎么样，这个是去不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一般来讲，以前法王瑞宝也讲过哈，就五大圣地，在整个占卜州当中有五个圣境，五个圣境的话有两个人去可以去，有三个人去不了啊。两个人可以去的，一个是印度中央金刚座那个地方人可以去，这个是一个圣地。第二个圣地呢是中国五台山啊，这个是可以去，是这样的啊，人也可以去五台山朝拜。然后还有三个就人去不了了，一个是普陀，这个普陀呢就说是这个不是现在这个普陀山，不是中国这个普陀山啊，是在金刚座南部南方的一个普陀山。因为按照它的这个区域来讲，以金刚座为中心的吧，金刚座为中心的话，应该是金刚座的南边，但咱们这个是金刚座的北边，基本上是那个方向了，是这样的。所以东边呢是就说是这个五台山嘛，然后南边呢普陀呢它是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刹土了，一般人去不了，实际上他必须要有神通啊，还有很多发愿呢，他可以转世在这个刹土里面去。这个可能是咱们现在这个呢是一个加持的地方啊，就是一个加持的地方，很多人在这祈祷，很多人祈祷的话，观世音菩萨的一些他的一个幻化身就会降临在这儿，实际上因为他就是说他的化身呢到处都有，如果大家都在这个地方集中的祈祷，最后都认为这个地方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圣地，观世音菩萨肯定会在这儿降临的，这个毫无疑问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观世音菩萨加持的地方。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说这个西方呢也有一些这个乌金啊，这个乌金刹土是一个空行刹土，不是现在那个地方我们的那种那个乌金，另外一个乌金刹。还有北方就是香巴拉，是这样，这香巴拉呢也是人一般人去不了，必须要有神通啊，有神通的神变的人他可以去得了，是这样的。而且需要有一定的静观，虽然你有神通，但是你没有静观的话也是没办法去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些呢就是香巴拉它是这个秘境，对我们来讲是秘境。现在的话到时候呢二三百年之后它就会显现出来，显现出来之后呢就是幻化的军队就会下来调伏这个众生。然后梁山大师呢是这个国王啊，勇武轮王，是这样的。然后呢就其他的一些这个二十五大弟子呢也纷纷的成为这些就出生的一些这个军队首领。法王瑞宝呢也是到时候是叫夜金刚啊，在法王瑞宝传记里面叫夜金刚嘛，他也是一个统帅。全真波普的默契呢是这个叫做这个大将申克布，这样的话就说也是到时候他说我的这个法脉的传统啊，传承弟子的话当时也会集聚起来，然后就是说和这些这个全真波普的默契啊，法王瑞宝等等也是一起去做这些事业。这个也有很多收集。还有一种说法的话，就一方面讲波普的默契说我的法脉，只要和我的法脉结缘的这些呢当时也会一起来做这个事业，这样的。还有一种说法的话，只要是灌过十轮金刚顶的像这样的话也会到时候依靠这个缘起地呢也会一起的这个加入到这样一种事业当中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很殊胜的一种密宗的事业，是这样，看起来是一场战争，但其实来讲的话是一种这个殊胜的一些智慧和大悲的尤物来调伏这些这个外道，然后让佛法再次弘扬的一个殊胜机缘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那么就是说这个地方主要是讲了梁山大师就是成了这个就香巴拉的国王，第二十五代国王，这样的。那在这个授记里面呢宣说了未来赐福因为当时在很多授记里面说那个时候呢外道会非常的兴盛特别兴盛，势力非常大，所以基本上呢要把这个想要把整个世界上的佛法都要灭掉这个时候呢因缘成熟了，然后呢就是说香巴拉，从这个香巴拉地方呢就会出现这些很多圣者带领的这些这个这些军队，幻化的军队呢来做这个殊胜的调伏的事业。所以说宣说了未来制服边陲野人之际，将边陲野人一网打尽，弘扬密法密乘佛法，尤其是以十轮金刚为首还有很多很多殊胜的这些密法。十轮金刚其实是代表的是一个无上密宗最了义的无上密宗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教义。所以那个时候呢有很多人他是在这个战争很快就结束了有地方说半天就结束了，是这样的，不需要就是说是打了旷日就是说是这个七八年呢、十几年呢，这个没有，特别快然后就降服完之后呢就开始在这个很多这些被调伏的就有些就超度到净土里面去，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些被调伏的没有死的这些呢就会就说是被这个就闻受这个殊胜的十轮金刚等等的秘法，然后呢就是说是相续得到调伏或者解脱的也特别多。 那么就是说弘扬这个密乘的佛法，也受记这个清凉之境啊，新旧派。然后这个秘密受记里面呢，除了受记后面连是会成为这个香巴拉国王弘扬密法之外呢，也受记的，同时也受记的这个清凉之境，就是指藏地嘛，啊，藏地就是叫清凉之境，因为就冬天特别冷，然后夏天呢很凉爽的那种，叫清凉之境，雪域之境。新旧派无偏持教者，那么新派和旧派，旧派呢主要是指林玛派，林玛派是就叫做旧派，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新派呢，就是这个林玛派，林玛派之外的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一些像这个沙迦派啊，嘎举派啊，还有就是说这些那个就格鲁派啊等等啊，这些呢是还有学郎派，那么这些是属于这个新派。那么就是说在这个雪域清扬之境的话，就是说新派和旧派无偏持教，因为真正的这个持教者啊，真正的持教者就是无偏袒的啊，显现上面他是在显现上面他是在某一个显现上面他是在某一个就是说传承里面成为这个教派的法王，那个教派的堪布等等等等，但其实呢真正的这个持教大者，他的心是只是这个利益众生的，他的因缘呢在这个教派里面，因为这个每一个教派它的形成呢，主要是众生的根基不一样，众生的根基不同的缘故呢，随处呢就形成了不同的修持的方法。修持的方法的话，就是说，若干种，比如说很多种众生啊，很多种都可以修行佛法，总体来讲都是可以修行佛法的。但是呢，在可以修行佛法的这个这个范围，这个整个一种这个范围当中呢，有一部分的这个人，他可能对这类修法呢，可能可以调伏。所以他就这个他不是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某一类特殊的修法，最后呢传承下来就是这个叫某某派，是这样的。另外的众生呢，他对那一种这个法脉，那一种就说是这个传法或者修法的方式可能比较相应那种方式可以让他更快的驱入到这个佛法当中说这一部分众生呢就形成了另一派的弟子比如这一派呢就是大家都是可能是对于大圆满都是有兴趣有信心的就是变成了另外派的弟子，然后呢另外一派可能对道果他比较相应呢，他可能就变成了沙迦派的弟子，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来讲的话，都是所有的这些大德呢都是在调化众生，所有的这些众生所有的弟子呢都是佛弟子都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其实分成不同的这个若干个这个派呢，主要是就是每个人每个众生的根基或者每一类的根基不一样，就一类一类的嘛，是这样的，就是每一类的根基不一样，所以说他就说是这个为了便于调伏，更快的调伏的缘故呢，就形成了某一种法比较专门弘扬的，比如净土宗净土宗它其实是佛法，但是呢就是说很多人他就是说比较喜欢或者比较适合这样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一种修行的方法，而且就是说比较就是说成就就是说它一种成功的效率比较高的，会比较简单的比较简单的这种念佛法门，他通过阿弥陀佛的加持力和自己的发愿力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后的解脱。所以说这一部分呢就是说这种修持的方法就形成了净土宗。然后呢就是说很多人呢就他因为他自己的因缘成熟嘛，他自动的就汇集到这个净土宗的这个法脉当中去学习这种方法，那这种方法对他来讲很适应，特别适合，这样的话其实就变成了净土宗的修行者。然后这样我们分析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说这里面所谓的宗派和宗派之间不是那种水深火热的关系不是那个你死我活的关系，是这样的其实来讲的话，这些都是全都是一种怎么前面我们讲的这个道理只不过就是说不同的这个一心想求解脱一心求佛的这些修行者呢，根据自己不同的一种就是根基和因缘，然后选择了一种适合自己修行的法门而已，既可以从这个法门调整到那个法门，也可以从那个法门调整到这个法门。但是呢，就是说对自己来讲的话，就是说自己的这个基本的信心，不要因为这个调来调去，开始我调过来了我就把以前的一脚就蹬了之后呢，就开始就说其他的不好这样的就好像找到那个新的东家一样你把以前那个就好像是去诽谤这个是不对的，是这样的，你可以调整。但是现在你是调整，也是在佛法当中调整，所有都是佛法的佛法的一种修持的法都是佛法，然后所有的修行佛法修行人全都是佛弟子。如果我们这样去观待的话，其实会少很多分别念，而且呢就会避免很多的一些不必要的恶意。其实本来就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前面我讲他无偏持教者，无偏持教者就是说真正的这个持教者，他的内心当中他是无有偏袒的，只不过呢我对这部分众生呢更有缘 那么就是说，现在呢，我如果去教导另外一群众生呢，可能收效甚微，是这样。但是呢，这群众生和我有缘，我给他们教导佛法，他们很容易对佛法升起信心啊，修这个法脉的法，他也很容易相应，很容易获得成就。所以有些大德呢，他就示现成啊，这个是尼玛派的大德上师，这个是沙迦派的上师。其实本体来讲呢，真正的大德啊，假的就不用说了啊，本来就有偏袒心，那就不用讲了。真正的持家大德他是没有偏袒心的啊，虽然他就是说所做的事业，他可能是要以这个为主，是这样的，但是他心中呢，就是其实是没有什么偏袒的。因此说呢，这个里面讲大多数的智者啊，这个什么无偏持教者，多数是莲师的化现。但上师仁波切以前呢，也是专门写过一篇小文章了，是这样，早期写过一篇小文章，略说佛教各宗互不相违。啊，写过这篇文章，是这样的，这个文章里面呢，其实也是就说是说了这个问题啊，他主要是从他略说佛教的各派啊，各派互不相违，就是说主要是从藏传佛教的侧面讲啊，就格罗、沙迦、尼玛啊，主要从这个方面，其实来讲，如果把这个道理推及出去到和汉地的佛法、内地和这些这个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南传佛教的这个南传佛教的一些佛法也是一样的道理啊，那么就是说建立这个道理的第一个。根据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从他们的，就说是这个祖师，其实呢都是一个人或者说一个本体，从这个侧面来讲，然后不相违。第一个是祖师都是一个化身的，然后他们的法是各种相通的这些，所以最后呢就可以建立了。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佛教的各派互不相违的啊，我们不需要去认为是抵触的。其实本来它是不相违的，只不过修行者他自己不了解，他就认为这个是抵触的。啊，就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就类似于那种。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自己要了解这个道理啊，了解这个互不相违之后呢，那么我们自己不会因为自己的分别念而认为这个佛教内部有相违、有抵触的地方。那么就是说建立的时候，其中一个比较主要的一种根据吧，一个推理呢，其实就是说，这个佛教的一些重量级的祖师们，他们其实呢都是这个一个人一个相续，比如说呢，就是莲花大师的化身，这里面也用了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教派的一种这个大德的教言，不是说只是引用了这个尼玛派的这个观点哦，所有的都是我们这个都是莲师的化身，是这样的。你先找一个呢，哎，怎么全都是你们教派的说法？有没有其他没看到？就是我们自己的说法，那这样就没有什么说服力，是这样。但是这里面引用的是各宗各派的教法啊，各宗各派的大德都说了。是这样，当然梁王大师他自己的佛藏，这个传记里面也讲过这些，还有其他的一些大德的格罗派的大德啊，他们也是就是讲过这些问题，比如说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讲过呢，就是梁王大师和这个噶当派的这个噶当派的祖师嘛，阿底峡尊者，阿底峡尊者是梁王大师的化身，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是叫做这个旧噶当派，新噶当派呢是新噶当派就是格罗派。格罗派的他的祖师中喀巴大师呢，也是莲花大师化身，这个是特别明显，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莲花大师啊、阿底峡尊者啊，还有中喀巴大师啊，像这样的话都是这个一个化身。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也是这个有这样的很明显的一些这个各个大德的一种这个教言。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沙迦派的这个沙迦班智达，他也是莲花大师的这个化身。也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噶举的那种噶举派的祖师呢，就比较明显呢，比较多的出现比较多的话，就是耿布巴大师，是这样的。耿布巴大师呢，他就是那个什么，他是那个莲花大师的化现。还有一些以前我看到一个也是一个噶举派祖师噶举派大德的一个他的一个引用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噶巴巴就大宝法王，他也是莲花大师的事业化现，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很多这些呢，不管是噶举啊、沙迦，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其实呢，都是他们主要的一些大德啊，重量级的一些大德，就是说持教的多数的是莲花大师的化身，还有很多就是说是那种有记载的、没记载也特别多。这个方面讲的话，莲花大师他在这个，因为他的悲心是很切的啊，并不是说你看我自己是莲花派的一个，从这个莲花派的角度来讲，莲花大师算是一个祖师嘛，莲花派的祖师是这样的，不是说是我是尼玛派的祖师，所以说我只在尼玛派里面转身然后转世啊，其他的我就不管啊，没有这样。其实来讲他是弘扬佛法的，所以说就只要这个众生需要，他就会化现，而且化现了之后呢，他就化现成其他宗派的一种这个祖师的话，他的调化方法可能和在尼玛派的调化方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尼玛派的他可能是以讲大圆满为主，是这样的 或者说比较有些大德呢，有些莲师的化身呢，他主要讲大圆满，然后可能也是比较着重于这个在山洞里面闭关，是这样的。但是他如果化现成其他宗派的祖师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说特别特别提倡多学广大的经教，然后辩论呐、像这样的话就特别特别提倡，因为这部分人需要这个，这一类众生就需要通过这个方式来调伏，你让他去闭关没办法的啊，修不了，是这样的。但是你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是说广大文师的方式，慢慢法，通过这样的方式法就逐渐融入到心里面去了。他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慢慢调伏，是这样的。有些人就让他去辩论呐、听法呢，他拿着书本就打瞌睡，是这样的，那没办法的。但是你让他打坐，他可以，是这样的，他就可以修家行打坐啊，他可能是可以的。所以这部分众生呢，他就是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这个法义逐渐就融入到心当中去了。不管是用哪种方法，都是一个目的。就是法义入心，就是这样的。你通过不断的听闻，它也是听闻的过程，也是法义入心的过程；思维的过程也是法义入心的过程；考试也是让你的法义入心的过程，就是这样的。辩论也是在辩论过程当中，你的法义逐渐就融入到你的心里去了，全都是在这个法入于心，然后法入于心之后，法对心做调伏。然后闭关呢，然后修家行啊，他也是修家行的时候所修的皈依啊，发菩提心啊，修的这些这个曼札啊，或者说修偈子啊，还是修这些大圆满啊，其实还是让这个通过不断的修行法入你的心中，法入你心中，把你的烦恼调伏，让你的心调伏，安住在思想当中。方法不一样啊，但是他的一种这个目的都是只有一个啊，就是让法入心，让你的心被调伏，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学习佛法的时候也了解这个道理。了解这个道理呢，就是说对于这些学法的人啊，就在不天天在拿着书本在听课在思维的这个人，这个天天辩论的这些，我们知道他这个过程是法入心的过程，是这样的。然后对于那些天天在山洞里面打坐的人，哎，我们也是想他就是在通过打坐的方式让法入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对所有的修行人全都是了知这个是法入心的一种，他们在努力，都在努力的让法入于心，每个修行者都值得尊重。没有哪一个不是值得尊重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是我们就知道了全都是这个为了法入心的实践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的一种这个实践者。所以像这样就没有不会有那么多的一些差别，是这样。不管是通过文殊来法入心也好，还是通过通过这样一种的观修的法入心也好，不管通过哪个种方式，反正都是在法入心。这个上师的平台的修行者，他们也是在不断的学习让法入心。另外一个上师的平台呢，他还是在这个佛法让法入心，大家都是在努力的通过自己有因缘的一个渠道来不断的学习。但在学习过程当中嘛，有些人就说是可能他自己的这个习惯呐、或者他自己以前的固有的习气啊没调伏，出现一些问题啊，这些很正常。这样，所以说呢，佛弟子之间呢相互包容，反正就大家都知道都是佛的弟子。说起来的话，就是这个是那个师父的弟子，那是那个师父的弟子，好像就觉得就水火不容。但其实来讲，全都是佛弟子，没什么差别，都皈依三宝，都是为了觉悟，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在发心。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什么那么多的问题。所以说这些呢，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的思想。如果我们的思想对这个了解了之后呢，那就对所有的修行者都可以一种赞叹的方式、包容的方式，对他们修行方法包容，对他们每天所做的功德赞叹随喜，是这样的。那这样的话，自己不会生起很多的这个烦恼，也不会就造额外的罪业，也就是这个罪业其实就是在自己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个不必要的违缘，自己给自己创造一个违缘，啥必要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没有必要。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之后呢，其实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相对来讲就不必要的麻烦没有去碰虽然还是有麻烦，以前的这些这个麻烦还有，但是呢我没有去创造新的麻烦，是这样的。我们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通过自己不懂道理通过自己的狭隘的心胸去创造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就创造一些新的委员，没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如果了解了这些道理之后，这个就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一种这个障碍。所以说一方面我们也是就不断的闻思修行不断的去这个祈祷，这样的话就保持一个比较干净的相续比较干净的相续的话，比较有利于我们现证这个万法的实相。这个呢也是一个受记。然后呢就是说一方面来讲，很多都是莲花大师的化现，显现上面不是莲师化现的也得过莲师的加持，是这样的。而且大多数智者成就者面见莲师得受加持教言等的现象不可限量，在很多这个传记里面呢也有很多记载，就是说是莲花大师呢给他在这个觉受当中 梦境当中啊，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呢，给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加持，遣出他的尾云，加持他就说是这个，加持他的话就成就很多一些顺缘或者获得一些绝寿啊。在很多传记里面也有很多很多记载，说得到莲师加持的教研呢也是不可限量的，就是这样。其实我们仔细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说现在这些对我们来讲，我们这些平凡的人，但是这些传记里面写的都是一些已经成就了一些很多大德，他们是得到比较明显的加持的。但我们得到过加持，我没得加持。只要我们念一句金刚经，我相信绝对能大家加持，这个毫无疑问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就是梁大师承诺的啊，这个虽然就是说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啊，头发也没竖起来，竖也不好竖，现在是这样的，有些是，然后头发没有竖嘛，那时候没有留，但是我相信能够得加持，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金刚经》就是这样写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有些时候来讲的话，肯定是这样承诺的。所以每一个念《金刚经》的人都能得加持，都能得摄受，只不过有些摄受加持比较明显，有些呢可能是还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加持是肯定每天都在得，只要你在念，那肯定是不间断的在接受这样的加持，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我们现以后我们真正的就是说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啊，就是说是这个比较顺畅的话，也是可能来自于我们就是说是比较精进的来修持啊祈祷莲花大师得到加持的一个缘故。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得受加持教研等的现象不可限量，有关情节在他们各自的传记中有明确记载。那这样，那么这个就是在不久的未来他就说是显现为这个永无轮王的一种受记，当然附带也受记了一下，就说是在以前出现的大德很多莲花大师化身的这个附带受记一下。然后就是说真实的比较久的未来是什么呢？就未来弥勒佛在这个世界成佛之际，莲师幻化为卓敦佛子广弘密法。那么就说是从这个虽然前面我们说是这个香巴拉的第二十五代国王他是未来嘛，但是还是属于这个释迦佛的教法，所以还是属于现在，从这个层面来讲是现在。从那个从这个什么就两百年三百年呢，那个是可以说是在不久的将来，但是呢从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这一期教法的侧面来讲呢，还是属于现在。那么这个后面的这个未来就是指未来佛了，是这样的。在未来佛的时代呢就当了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他的一种这个补处呢，就是弥勒佛嘛。弥勒佛在这个世界成佛之际，莲师幻化为卓敦佛子。那么那个时候呢，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时代他老家的名字叫莲欢大师，是现在我们都熟悉了莲欢大师，是这样的。然后如果在弥勒佛时代呢，他的名字就叫卓敦啊，调化众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他叫卓敦佛子，广弘密法啊，也是这个弘扬这个殊胜的密法，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密乘根基的弟子来，然后呢就弘扬这个密法。所以说不管是这个显宗的教法还是密宗的教法，都是能够让我们见实相的法。这个呢也主要是每个众生他自己的根基和意乐不同，有些人他可以接受密法啊，就是密法的一种调伏的方式，他比较能够接受，所以他就对这个密法有信心。有些呢可能是对于这个密法的方式不太接受啊，他可能是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来调伏。就好像你有病的时候，生病的时候这个医生呢，他可能是打听一下，这个医生呢方法比较猛，又是拍又是打又是针扎的，又是这样啊，看起来好像够呛，可能我是受不了的。我这个方法我接受不了。然后呢就是说他还有另外一套方法，或者另外一个医生呢，他可能就是比较缓和的方式，这个过程呢不是那么痛苦，或者说感觉呢可以接受他的一种治疗理念，还有就是说治疗方法比较接受，我就选择那一种方式。其实来讲他只不过是方式不同而已，就治病为了治病的方式不同，那并不是完全有抵触，而是你自己能够接受这种方式，你就自然而然你就屈辱了，你不能接受你换一种方式。所以密乘和显宗其实也是这种关系，都是为了让我们的相续调伏，让我们的痊愈的。但是呢就是有一些它可能比较猛一点啊，如果你的自己能够承受力够大的话，你可能在意就说是这个非常就猛烈的拍打之后一下子就轻松了，很快就好了，是这样的。但是你受不了，你看到就害怕，是这样的。他就说还是用一个比较缓和的方法吧，是这样。可能就是说这个拍打几天之后就好了，但是呢你不敢用这个方式，那就用比较缓和的方式，三个月之后你的病就好了，是这样。他这三天啊，有了三个月，是这样。这个是取决于你自己的一种承受力啊，如果你能够承受这个比较强烈的方式呢，你就可以快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呢，还有一种方式，不是说只有一条路堵死了 啊，你不选这个就其他就没有了，它不是还有其他的方式，但是其他方式可能 要慢一些，是这样的，所以说可能是三个月，你他慢慢吃药啊，慢慢去调理啊，他可能三个月，所以有的秘法也是这样，秘法它是很直接的一种方式，如果你能够接受的话，你很快就可以成就现见实相，如果你接受不了呢，还可以其他方式，是这样的，通过其他的显宗道自己的方式慢慢慢慢成就，这些都是显宗也好密宗也好，其实都是这样一种原理啊，它没有什么水火的相不相容的地方啊，然后就说是这个特别大的抵触啊，这个是没有的啊，总之他可以选择啊，现在的话就说是这个通过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做一些选择。梁宏大师呢，这个是也会在弥勒佛的教下成化现成一个佛子，然后呢广弘密法，他自己本来是佛啊，莲花大师本来是佛，他本来就是佛陀的一种三身无二无别的，但是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呢，他也是视线为这个佛弟子，就是这样的，比如说莲花大师他视线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嘛，像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在弥勒佛时代上也是视线为弥勒佛的弟子，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一个一期教法只有一个导师，你是佛也不能够显现，你是佛也不能说这个就说是这个你就是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一种佛，你不能这样示现，因为就是说如果你要这样他也那样大家都那样，那有的时候就不知道哪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所以说即便是佛他也会就说自动示现为这个弟子的形象，然后去弘扬佛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以前也是这样讲的嘛，一佛出世千佛入化，这个一个佛出世的时候会有一千尊佛来助化帮助他调化众生，弘扬他的事业，是这样的。所以说，有很多了义的经典里面，就是就包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声闻啊，就我们说的是阿罗汉啊，十大声闻等等，他们也是佛陀的化现，也有这样讲的。实际上，有些比较了义的这个比较了义的教典里面，也是说这些阿罗汉其实不是真正的罗汉，是这样的。所以有很多这些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其实他们也都是古佛啊，全都是古佛的，但是他们就是说不会显现成佛。除了有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在药师佛法会，他会引起其他的一些这个就是说这个佛陀在这儿来一起来，还有在这个这个法华经的法会上面也会引起其他的佛，这个除外。但是如果是在佛他下面弘扬佛法的这些呢，他就是短期来的嘛，短期来的嘉宾这个无所谓，是这样的。但是就说是你是要长期在弘扬佛法，那就不能够显现啊，你也是佛，我也是佛，我们两尊佛平起平坐，是这样的，这个不会的，他们自动显现成弟子的身份。说莲花大师他在弥勒佛时代呢，他也是显现成这个弟子佛子的身份，那就广弘密法这样的啊。所以说如果现在如果祈祷莲花大师的话，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因缘啊，不单单是说释迦牟尼佛教下我们会遇到莲花大师来啊，就说是这个听闻这个密法，其实呢如果没解脱的话，以后在弥勒佛时代还会遇到莲花大师，比如说卓敦啊，卓敦佛子，这个也是结下有很深的因缘，也可以就说是听闻这个密法。然后同样呢，与此衔接，所有千佛的每一时代都各有一位莲师降临于世，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在这个不单单是在弥勒佛、释迦牟尼佛，然后呢是在衔接千佛的每一个佛出世的时候，每一个时代当中都会有一位莲师降临于世，是这样的。每一个都会莲师降临于世间来，就是说利益众生、调化众生，直至未来有情际之间。他始终以幻化机无始金刚智慧身安住，而在等同时空际显现幻化有我扰益有情。就除了千佛衔接千佛之外，然后呢还会在只要乃至于在有情还存在的时候，未来有情际之间，他始终都会有就是说不同的一种这个幻化来利益有情。他的幻化，他就是始终以幻化利益有情。那幻化的机是什么呢？幻化的机什么？就是讲幻化机，始终以幻化机。它这个幻化的机就是无始金刚智慧身，无始金刚智慧身就是它的幻化的机，是这样的。它不是业力的幻化，它不是其他的幻化，它是它的幻化的机都非常非常的稳固，就是一种无始金刚智慧身。这个幻化，这个无始金刚智慧身获得之后呢，它以这个为幻化的机，它会幻化很多很多无量无边的一些这个身相啊，很多事业啊，利益众生。但他的本机呢是这个完全显露了这个佛陀自性的，就是说无始金刚智慧身呢，就是讲佛陀的智慧，佛陀的本体无生无始嘛，是这样的。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无始呢就说明无生立世，因为有生就有死啊，如果无生就没有死。说无始呢，其实就是说他已经离开了生死了，他已经不在生死的范围当中，他视线生死但是没有生死 啊，这个也是一个很稀有的一种这个佛陀圣者的一种尤物。那么凡夫人呢是有生有死啊，这个来讲的话就这个没有自在啊，他只要因缘还在，他没有自在，肯定就你死了之后你必定还要生啊。至于用什么方法生，那就现在你再来选择，你现在可以选择你下一次用什么方法生，就是这样的。你是想通过一个比较痛苦的方法生呢，还是说想要通过一个比较好的方法生呢？要看你现在在做什么。你自己想是生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呢，还是想生在一个特别不好的地方？现在选择权也是在这儿，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现在不修行佛法的话，如果不修行解脱道，或者修行解脱道过程当中，或者以后能够持续性的修行的话，那么对于以后如何投生，投生在什么地方，这个现在也其实也是在一个做一个选择。选择的方式就是善恶业的取舍，没别的，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你多做善业，然后多做善业啊，像这善业很强劲呢、啊，像这样的话你的生的方式可能就是不用痛苦很少。比如说比较好的方式就是说天界的化身嘛，天界的化身那就没有什么痛苦，不用怀胎啊，不用在这个什么就在胎里面住很长时间。像这样的话，就即便是如果说在人间投生，如果你的善业很强劲呢，他的生苦也是很轻微的啊，生活也很轻微，不会感觉到那么明显，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你投生在哪个地方，你是投生在善区啊恶区啊，这个也是看你修的善业和恶业的情况。那么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些都是有情，它是没办法自主的，反正要投生你必须要选择，只不过这个问题不在于投不投生，这个问题在于有什么方式投生，对不对？不是说你投就不投生了或者投不投，你是选择投生在哪里，这个来讲的话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你的因缘还没办法终止，这个因缘的时候你必须要选择，必须要选择下次投生在何处，因为你还没有到达无生无死的一种这个解脱的状态，那么必须要投生。投生的话就为了就是说好的投生呢，比如说投生在一个能够修学佛法的一种身份上面啊，侠门人生，我们平时讲侠门人生，侠门人生其实现在我们能修行佛法的一种侠门人生，也是前世选择的，你前世做了选择的，你做了你修了善法，你发了愿，我下一次要遇到佛法，我要修行佛法，这个是你自先前世选择的，选择好之后你这次就遇到了佛法了，就是这样的。然后你以后怎么样投生，也是现在也是面临选择，也要这样做选择。所以说就是说这些是一个主要条件，分支的条件呢就是看你自己你看自己在前世的时候呢这个细节问题做得够不够好大的方面你做得可以，是这样，你人生得到了然后人生是得到了的，然后呢啥门人生也得到了，但是细节你前世没做好比如说这次就时间不够没钱总是为了钱去发愁然后总是有很多很多问题来就说是让你学法的时候修法的时候就没办法专心，细节没做好就没办法，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前世善法是修了，但是你的善法的细节没有注意，也只是大的方面注意了，马马虎虎的那种，这大的方面是做到了，但是细节没做好，所以说这次你就导致没钱就是说总是天天就要上班然后这样的话为了钱去这个发愁奔波，或者其他总是有很多很多麻烦事处理不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吃过亏了现在不要再吃亏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一方面来讲大的问题一定要做好，就是说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戒律要守，因为戒律是你得到人生的先决条件，是这样的。然后你要发愿得到侠门人生，是我们的发愿文，愿我来自生生世世中获得具足积德资产去就要经常念，是这样的，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发愿文。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必须要做好布施供养还有安忍所有的这些细则把这些做好。做好之后呢，下一次又是侠门人生，也不需要为了这些去操心，然后你可以一心一意的就修法弘法，就做这个事情。现在有很多也是做好的人，也有这个做的现在就是说前世做的比较好的人，在我们周围在我们眼前也是经常晃动的，是这样的。我们也是经常羡慕这些人的，也是不少，是这样的。那别人就是这个大的方面做好了，细节也做好了，那就是不变成这样子了。那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这些都做好的时候呢当然就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说你往生极乐世界也行。当然还有一期就是说是不管怎么样，往生极乐世界也好，还是说下一次继续选择一个很好的一种这个投生的方式投生的地方也好反正要好好的取舍这个是没有错的。现在是在做选择在做取舍的关键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再做取舍就来不及了那个时候你到了下一次说我要改变一下，那个时候来不及了，是这样的。你就那个时候再改就已经晚了，所以说要改的话就现在要调整该忏悔的忏悔，然后就该去集资的就集资，尤其是要发这些菩提心解脱的心愿这个是最关键的问题。 那么我们其实投身到一个好的地方呢，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真正的主要的问题是还是为了觉悟，这个是很重要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即便是得到一个很好的，你说方方面面都很好，但是就是说你求觉悟的心不强烈啊，就相当于一个比较主要的这个缺失了，比较主要的一种这个缺失，这个就不好。所以大概看起来好像都是比较圆满，但是就是说求解脱的心不强烈的话，这个还是一个损失。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对于解脱道，对于轮回的过患呢，对解脱道也要做深入的思维，要把这个法义一定要融入到相续当中去。没有什么整个轮回当中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可靠的，他得到之后呢就会失去的，没什么可靠的。真正可靠的就是觉悟，我现在用这个身份，这样一种这个身体和心呢去追求觉悟，这个是我主要的工作，其他的这些方面来讲就是次要的，是这样，这个是永远不能忘记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直至未来有这个就是前面讲幻化机哈莲花大师他的幻化的这个基础呢是无始金刚智慧身，他已经早就和业力没关系了，但我们现在还和业力有关，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而在等同时空际显现幻化有无早已有情，所以他在等同时空际当中，只要就虚空存在，只要这个众生存在，他的化身就不会中断啊，这个就是莲花大师他的一种这个殊胜的事业。所以说其实我们看莲花大师事业和佛事业没有任何差别，佛陀的事业也是一样的，他从获得大菩提开始啊，佛陀我们在学宝性论的时候，他在获得大菩提开始，他的真正的事业那个时候就展开了，乃至于虚空没有穷尽，众生没有穷尽之间不断的化现啊，不断的化现各种身份，只要众生需要什么身份他都化现啊，有的是直接利益，有的是间接利益，是这样的，有这个善根的就直接让他解脱，没有善根的就让他种善根啊，像这样就有很多很多方式方法的让众生解脱。所以说这个莲花大师我们看这个他的一种化饶益众生的方式和佛陀饶益众生的方式没有丝毫的差别，一点差别都没有，就是这样。这个其实就是佛陀他自己安住在大涅槃的本际当中幻化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所以他是幻化任何的一种有情众生呢，他的本体都是不变化的，都是大涅槃这个智慧为本体的，这个是佛陀的一种自信嘛。如莲师自己的金刚语说，共称自然莲花我，无量光佛亦幻化，圣者观音与光芒，空行兄长永摄王，三世如来事业主，五等普贤金刚持，现化身具悲大力，随机调化事业广，如意满足众生愿。那么莲花大师他自己的金刚语当中是这样讲的，共称自然莲花我，那么就是说莲花大师嘛，就是这个共称他的名字叫莲花生，自然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没有通过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情作，那是自然而然的一种阿弥陀佛的本体化现的，或者法界显现出来一种殊胜的一种化身自性，所以说呢共称自然莲花我，就莲花大师我，无量光佛亦幻化。那么就是莲花大师说呢，其实我是无量光佛，就是阿弥陀佛的亦幻化，阿弥陀佛的这个亦智慧的一种幻化的本体，圣者观音与光芒，同时呢也是这个圣者观世音菩萨的与的光芒，与的化身，是这样的。因为有些化身当中说这个是生化身，这个是雨化身，这个是意化身，是这样，也是这样讲的，功德化身啊，事业化身啊，有很多不同的侧面。那么其实来讲本体都是一样的啊，本体都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它是阿弥陀佛的意的幻化，也是观世音菩萨的雨的幻化，然后呢是空行兄长永世王，这是两个，所有空行母的兄长啊，前面不是说那个圣级空行母他在这个五百位班智达这儿降临嘛，相当于说你们现在的能力没办法调伏外道，只有引请我的兄长，是这样的。说他是空行母的兄长，勇士之王啊，所有的这些勇士，空行也好，勇士也好，其实呢都是这个空行呢，主要是说他从他的空行两个字来讲，行呢就是安住嘛，就是这个行走行持的意思，空呢就是本性的意思啊，空性政府的空性，或者说实相，他就是说证悟了实相之后呢，在实相当中不停的游舞啊，或者说不停的这样一种做事业，这个叫空行。勇士呢其实也是讲他证悟了这个实相之后啊，就是说心内心当中所有的这些就是说是这个怯懦的一些这个轮回的心态都没有了，他是一个很勇猛的一种心啊，其实就是觉悟的心。勇士呢就是已经获得了觉悟的这些就叫做勇士，所以说勇士之王，因为他是莲花大师是成就者之王嘛，所以他是属于勇士王。三世如来事业主，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陀的事业的主尊，哎呀，就说是这个三世佛陀事业的主尊，事业之主。 五等普贤金刚石现化身，那么就是它是这个无与伦比的五等的这个普贤金刚石。普贤呢就是指法身普贤王如来，是这样的。一般来讲这个里面要就是说在密宗里面讲的普贤呢，一般来讲不是指普贤菩萨，一般来讲都是讲普贤王如来，是这样的。那法身佛普贤王如来，金刚石呢是报身，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普贤王如来所显现的这个身相啊，是属于这个金刚石，是属于报身啊，就蓝色的，在图片里面呢，就蓝色的，双手在胸间啊，就说是交叉，然后呢手持金刚灵杵的那个叫金刚石，这个其实就是报身佛，就是说是这个，它是这个法身和报身，然后现化身，然后在就是它是这个普贤王如来的法身，它的本体是普贤王如来，然后也是金刚石的报身，而在这个当中所显现的化身。所以莲花大师说呢，其实它是三身的体性，具悲大力，具有这个慈悲心，也具有这个大能力。那么这个慈悲呢，它是已经和究竟的佛性的当中的慈悲的自信完全显露出来。这个悲，因为就是说这个悲呢，这个悲心的一种种类呢，有些悲心呢是相应于烦恼的悲心，有些悲心呢它是悲心，但是它和烦恼相应。比如说就是说是那种这个父母对儿女的那种悲心，它是一种悲心，但是它这个悲心呢有偏袒心啊，它具有烦恼，夹杂的这个贪欲等的烦恼，他的儿女他怨他，就说是这个离苦得乐啊，其他的那些呢他可能就不愿意，是这样。所以他的悲心是明显有偏袒的，这种偏袒的悲心呢就是属于染污性的悲心，染污性的悲心是讲平常的悲心吧。还有一些悲心呢，就比如说那种那个还有阿罗汉的这些悲心啊，声闻的悲心呢，它是不周遍，是这样的，它是也是属于一种普通的悲心。还有一些悲心呢，大悲心呢，就是说菩萨所修行的大悲心呢，它虽然是这个不同于染污性的悲心，不偏袒，然后它也是这个真正的，也不像是声闻的一种悲心，但是它的悲心呢，就是说是还是属于分别心的心所法，啊，它属于心所法，就是说它是内心当中，就是说分别念心识里面所发出来的，要愿众生离苦啊得乐的一种心，它的本体还是属于分别识。还有一种悲心呢，就是属于一种这个无缘的悲心啊，无缘的悲心其实就是佛性里面的那种悲心，在佛性当中和智慧无二无别的一种，就是说一方面来讲，我们说如来藏或者佛性呢，一方面来讲它是一个智慧的本体，但是同时呢，在智慧本体当中，它也有那种悲心的自性，这种悲心就是那种完全就是那种属于无为法的一种悲心的，叫无缘大悲嘛，啊，真正来讲是无缘大悲，它没有任何的执着的，没有任何偏袒的。分别的一种自性，前面的悲心是属于心所，心识的自性。就现在我们所修的悲心，不管你修的再好，是个心所法，是这样的。真正的一种菩萨的悲心呢，它是菩萨的悲心初定的时候它是心所，但是入定的时候它是属于那种无分别智，无分别智慧和悲心，它里面智慧本身里面就包含了一种悲心的一种自性。那么这种在佛地的时候呢，这个悲心呢，它就没有入初定的差别了，它完完全全就是完全和这个最圆满的智慧。完全相应的一种悲心啊，这个悲心呢非常的究竟啊，非常的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修悲心其实就是为了引出来这个最究竟的悲心啊，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现在所修的所有的缘众生的悲心啊，因为我们的佛性里面本来就具备一个非常了义圆满的悲心，是这样的。但这种悲心呢，就是说如果你不给它因缘，它还是隐藏的。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缘众生修悲心，就外面就是在分别心的状态，我们开始修悲心，逐渐逐渐呢，像在那就把该去掉的分别念层面的东西，因为这个佛性对我们来讲现在还没办法启用，我们只有用分别识上面的一些修法，把分别识面前的障碍啊对治掉，是这样的。然后它对治掉之后呢，这个悲心逐渐逐渐它会被智慧摄持，然后最后呢，它就说是这种分别念的悲心最后就消亡了。分别念的悲心消亡之后呢，就是说佛性里面的悲心它就替代了这个位置了，就完全开始起作用。所以佛陀他起作用的都是智慧的起作用，现在我们起作用都是识的起作用啊，当然就不一样了，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修，比如说我们的本体是空性的，对不对？本来我们现在就所有众生的本体，佛性当中的本体是个空性的啊，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最究竟了义的。但是呢，在分别识面前我们还要修个空性，就现在我要用分别识去修空性，这个分别识的修空呢，也是为了最后引出这个，啊，通过这样的分别识的空性呢，就把分别识面前的那些，和就虽然都是分别识，但是以这个，空性的分别识去断除其他的这个，执着的分别识，那最后两个啊，就是二者就像地藏宝尊论所讲的一样， 两个木头摩擦生火，碎木碎电摩擦生火，两个木头摩擦摩擦，就是说非常热的时候就是起火了，起火之后火一着起来之后，最后就把两块木头全部烧掉，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所修的这个空性呢也是一样的，它虽然是分别念，但是分别念呢最后其实我们修这个分别念的空性呢最后还是为了最后就它的目的就是还是为了这个引出来究竟的一种空性，它不是分别念的空性。那但是最早的时候你必须要用分别念去修，因为这个究竟的空性根本圆不了啊，它起不了作用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用我们现在有的这个分别识，善分别对恶分别，然后相应于解脱的分别去对治相应于轮回的分别，相应于实相的分别去对治相应于现象的分别，这个就是不同的对治，不同对治之后呢，慢慢它就会和这个实相相应，它就会真正的智慧相应，被它所摄持，最后就可以真正的就获得这样一种这个自性，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种悲心啊，就是说这个它这个所谓的具悲心呢，它是具有的佛陀一样的悲心。所以我们要看哦，我有悲心，他有悲心，好像看不出差别啊，差别大得很，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前面我们讲了这么多种悲心的原因，其实就是为了突出这种悲心和我们所理解的这种悲心不一样。我们就是说这个我对这个乞丐也有悲心啊，然后就是说这些做慈善的人他有悲心啊，然后这个父母对儿女也有悲心啊，那么他和菩萨的悲心有什么差别，对不对？他和佛的悲心有差别，这里面我们不学的话就可能是辨别不了的，学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辨别。这个辨别的方式呢，大乘经传论在讲悲心品的时候，在讲这个凡诸品的时候，就他也会讲这个，实际上也讲过这个，会辨别这样悲心的一些方式，我们要学。学完之后呢，我们就不会混淆。哦，这个人是个菩萨，你看他就悲心这么大。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就学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菩萨不能随便安的，是这样的。不是说他做了一个善事，他就是菩萨。当然，从某个方面来讲呢，也可以这样说。但是来讲呢，不是说他做了一个善事，他就是一个活菩萨啊，这样的。是不是菩萨要看他有没有菩提心，不是说看他就是说是不是心很善良。心善，善良的心和菩萨心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辨别这个问题，辨别这个问题就发现就是个菩萨也不好做，是这样的。啊，他菩萨不是那么容易的。真正来讲的话，这个菩萨的名称它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菩萨的名称它是一个很具有很大尊严的吧，或者我觉得就很尊贵的一种名称，是这样的。一般的人来讲的话，就说是那种具有能够把名称按照菩萨的时候，就像这个入行的人讲的一样，你必须要发起菩提心。发起了菩提心之后，你的名称变成菩萨了，是这样。那么是入尊论的，如果按照入尊论的观点来讲，你必须要证悟空性，或者圣菩提心才叫菩萨。入行论的来讲稍微低一点，发了世俗菩提心也叫菩萨，是这样的。那菩萨呢，也必须要有菩萨的味道啊，没有菩萨味道的菩萨根本没有的。比如说这个味道是什么？这个味道就是菩提心。没有菩提心的菩萨上哪儿找去啊？根本就没有，是这样的。你说我是菩萨，但是我没有菩提心，是这样的，那是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说就是说这个太阳没有热量，啊，没有热量，太阳是什么太阳？我们说这个根本不是什么太阳，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一样。所以说我们真的来讲的话，它是有些时候来讲，泛泛的讲说这个人很善良啊，这样的话就说是把它说是菩萨也可以。但是真正严格起来的时候，这个菩萨真的不太容易，因为这菩提心特别特别难。但是现在来讲的话，虽然现在佛弟子哈，有些时候他的一种心和世间的善人的心。有时候的确上师老人家也批评，就是说还不如这些世间的人，但是有一点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他是已经是果的状态了，是这样。他是以前他可能做过某一种法，然后他导致他这次他比较善良，但是他没有什么再继续往下发展的，他没有做继续往下发展让他心更善良的那种修法，他没有做。现在的这些修行者，他虽然很差，他现在的心可能很差，就是发不起的一种很强烈的这个悲心啊，然后可能也有些时候呢可能也是比较的什么，他的心比较硬啊，但是他在修啊，关键是他的学，这个是不一样，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已经在接受这个菩萨的一种这个课程了，他已经在学习菩萨道了。所以说这个只要他坚持学下去了，他很多菩萨道的理念已经开始接受了，是他不是一个接受一个善行的培训，他没有接受善行的培训，他也没有在做真正的单纯的善行，他接受的是菩提心的培训。虽然现在可能还看不到什么效果，但是他培训本身起点很高嘛，所以他像这样的话，就培训完之后，他依靠这个做了善法，他可能是和菩提心相应的，所以这个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同。 所以说就说是虽然现在有些善人很善良，的确很善良，真的比较起来的确比很多佛弟子都还要善良啊，的的确确是这样的。但是如果真正要做比较的话，就好像我们说阿罗汉和菩萨做比较一样，从某些地方讲了，似乎阿罗汉他已经烦恼障种子断尽了，他是无学道，初地菩萨只是初地而已，是这样的，他的烦恼种子还没断尽。但是呢，你要看，如果要认真的比较的话，他还是差得很远的，是这样的，方方面综合的方面就比较差得很远。所以说呢，就世间的一个很善良的人，从他现在的状态和一个修学大乘教法刚刚入门的烦恼很出众的这个比较起来的时候，从这个侧面比较，肯定是我们说从他的一种现象来比较哈，肯定是这个善人的他更善良更优秀。但是呢，不容就说是忽视的是，这个他现在很差的这个人，他正在受到一个非常强劲的训练，这个强劲的训练就是让他可以成就成为一个菩萨的训练，是这样的。所以他现在正在做，虽然做得很差，但他还是有意的在做，慢慢慢慢他就把这个菩萨道的这个理念啊修行入心之后，他一旦成熟起来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快乐，是这样的。说最后他一旦就是说修成之后，以前那个善人啊就看他的影子都看不到了，完全就看不到影子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他一旦成熟之后，他的力量特别强劲的，但是现在在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还带了很多的习气毛病，他自私自利心可能还很强，也许甚至还在伤害中的人控制不住，是这样。但是他是毕竟在训练大乘的佛大乘的一种菩萨道，这个呢就是讲这个因素是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很重要。所以我们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一方面也是安慰，一方面也的确是这样的。现在很多学习佛法的弟子，大乘的大乘佛弟子，不要太沮丧了啊，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现在所学的一种是菩萨道的训练啊，只要就是说他这个菩萨道的训练一旦有一点点成效的时候，它都不一样，和我们的现在的心完全做个很大的调伏。那么这样的话，就说是这种有很多差别，然后具备具有大力，具有像佛陀一样一种这个无与伦比的，因为他的智慧圆满了，悲心圆满，悲心圆满，他的能力也圆满了，就智悲力三者，他是成正比的，是这样的。有多大的智慧，有多大的悲心，多大的悲心有多大的能力，而就是说佛陀的智慧圆满，悲心圆满，智悲圆满，他的能力就是圆满的。他没有什么哪一个地方观察不到的，或者三巧方便到达不了的地方，是完全没有。莲花大师呢，完全就具备这个法报化三身的自信，所以他就说是我们对莲花大师祈祷的时候，就完全是像佛样祈祷，他的一种这个方方面面的功德，像佛陀无二无比。随机调伏事业广，那么就是说随机调伏，这个也是佛陀的一种，也是佛陀的一种这个特征嘛。然后是跟随不同的根基予以调化，啊，这个就是说一种只有。啊，他具备这样一种能力的人才达得到这个随机调化，就像教师一样，优秀的教师他之所以成为优秀的教师啊，他就是有这种能力啊，是这样的。不同的学生啊，不同的学生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这个方法去帮助他，是这样的。那如果是一般的，那就做不到了，反正就是说一个方法啊又做了，是这样。医生也是，良医的话他是各种方法都懂，是这样的，根据众生的病情的不同，他各种方法都可以用。庸医就一种方法，反正我只能开一种药，也吃了有效也是有效，没效也管不了了，是这样。所以说现在的话就是说只能有一种方式，他就是没有什么善巧方便。但是呢，就他的一种智慧越大，能力越大，他的方便也越多，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他可以随机调化呀，任何根基啊都可以调化，是这样。凡夫众生呢，调化众生的时候，可能只能给出一个大概的建议。啊，大概一些啊，你应该这样去做，那样去做，文思修行啊，等等，就这样的。但是他这个能力毕竟有限，啊，他毕竟有限呢，就是说是他给出来的建议，帮助众生的能力有限。但是他就是获得了一种很深的证悟之后，尤其是证悟圆满了，他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善巧方便就非常多，所以他就可以真实的做到随机调化，完全根据不同的根基予以不同的调化，事业非常的广大，是这样，如意满足众生愿。那么你可以这个如意的满足一些众生的愿望，那个莲花大师自己讲啊，这样一种自信。又云强烈尽信众生前，教于佛陀悲更逊，三界轮回情未尽，连生大悲不穷尽。那么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前面那一段，其实讲的莲花大师的智慧和功德证悟事业，总体来讲和佛陀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下面这个校正呢，其实说出一些不共的地方。强烈敬信众生前呢，就是对莲花大师如果有强烈的敬信、恭敬心和信心的这个众生面前，教于佛陀悲更逊。 他要比其他的佛陀的这种大悲心呢更迅速的降临，他的加持力更迅猛，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难道就是梁王大师的悲心比这个佛陀的悲心还要迅猛吗？从功德的侧面来讲的话，当然上次讲经里面也讲了，从功德方面来讲呢，佛和佛之间没有差别的，但是从他的一种某个侧面来讲呢，的确是有不公的地方啊。但上次也以这个阿弥陀佛为例啊，是这样的。阿弥陀佛为例呢，就是说虽然阿弥陀佛药师佛或者其他释迦牟尼佛他的一种功德是一样的，但是说要引导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呢，我说没有超过阿弥陀佛的啊。的确阿弥陀佛是最殊胜的啊，的确这方面上是说完全可以成立嘛。所以说就是佛和佛之间的一种这个功德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呢从在末法时代，尤其是在这个强烈净心面前，能够调伏众生的这个相续，能够迅速的让众生外律密的委员都能够很快消尽的，就没有超过梁王大师。所以这个方面他的悲心是最可以说是最突出的，从这个层面来讲可以这样说，也可以说在所有的一些智慧本论里面呢，没有超过文殊菩萨的，也可以这样讲，因为文殊菩萨是诸佛智慧的总集嘛。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完全可以成立啊。因此说呢，教于佛陀悲更迅，因此说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遣除这些修行的外律密的委员障碍，迅速的获得觉悟的话，那么就是应该多多的念诵祈祷梁王大师。一方面来讲的话，就金刚七句，因为现在我们正在讲金刚七句啊，前段时间我们在讲前行的时候讲到了梁王大师的心咒就说是多念诵10000遍或者1000万遍以上，像这样的话就是多念诵，这个时候念的越多呢，自己的委员就越少，越容易得到梁王大师的加持。因为念的越多，就说明你在就是更多的时间在应念他，在相应他，实际上没有忘记他因为你要念10000遍呢，你像每天你要算时间呢，我要用计算机咚咚的去捅啊，一天念多少遍，然后在多少天才念得完，然后你这样的话，比如说我一天要念10000遍啊，就是说是这个10000遍的话，然后就是全天念完这个10000遍，然后一天10000遍的话，你可能要花好几个小时念，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好几个小时里面，你和梁王大师在一起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念的越多，当然你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就越长了，你和他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当然就是说是更加容易得了加，这个肯定是这样的嘛。你每天只有念一句的时间和他在一起，你说我要得到了最大的加持，那可能也很困难，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原则上来讲，就为什么很多修行者他无论如何他自己的本尊心咒一亿以上肯定要念的，这个不会打折扣的，是这样的啊。一亿这么多啊，不可能的。其实来讲的话，我们想想看嘛，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发愿念一亿的话，其实和刚才我们计算的时间是一样的，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你每天如果你发愿念一亿遍这个心咒，本尊心咒，但有些本尊心咒很长，有些本尊心咒比较短，那么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念一遍你要算时间啊，每天念10万遍的话就是多少年，一天念5万遍的话多少年，一天3万遍多少年，然后一天3万遍的话这一天花多少时间的念这个，其实就是说你比如说花5个小时的念，那么你5个小时和本尊在一起，和他在相应，是这样的。那么你时间越长，你和他相应的时间就越长，那你当然成就了一种这个成就了一种这个加持的一种更多嘛，你成就的越快，这个是肯定的。你就是说你付出的越多，你可能就成就的越快。你如果付出的很少啊，你每天就是说表示性的念一下100遍1000遍，这也可以，肯定是很好的。但是就是说这个你要指望很快解脱啊，那就再说吧，就梁王大师说再说吧，以后再说这个问题。那现在就没办法，你天天这么少，你咋就还指望很快解脱呢？就是说你所做出的努力和你的成果呢要成正比啊，这样的。当然呢，就立根者另当别论哈。立根者的话，他可能就是他的质量啊，还有他其实虽然没有专门去安住善，就是其他的一些善法，但是他心心念念都和这个法界在一起，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其实如果立根者的话，他更容易相应啊，就任何事情、任何行动也都能够和这些相应。他虽然可能念的咒语少，但其他的行住坐卧他都没有离开实相。这样的话，他可能也是一个道理了。所以说，但是我们要行住坐卧都不要离开实相，对我们来讲有困难。但是我们就借助这个咒语，因为咒语我们就知道一念的时候就是这个是梁王大师，梁王大师的本体。然后祈祷文的时候就梁王，很容易意念，就借助这个咒语，很容易让我们提起这个正正在念，安住在这个真正的善道当中。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要多去，任何的善法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学论点，还是说是念咒语，还是打坐，都是修行的方法。前面讲都是让法入心的方法，是这样。每一次做，不管你做什么，都要认真做，要认真做，不要敷衍了事， 认真做，只要你认真做，你看书认真看，认真看，听法认真听，这个过程就是法入心的过程啊，就是这样。你念咒也是，你认真念，这个也是法入心的过程，也是调伏的过程。只要你坚持去做了，慢慢你的心一定会调伏，因为这个法就是调伏心的，它不会产生其他的作用，是这样的，它只是调伏心。所以说我们自己来讲的话，要对这个法有信心，然后要经常性的去安排更多的时间，然后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尽量是在其他的时间当中意念正法。这样的话，因为每个人他自己的情况是不同的，就像前面讲的一样，上一次所做的善法有的不细则没做好，所以它导致就是说是这个在做上面的一种时间少啊，更多的时间可能要在工厂里面奔波，是这样。所以这个没办法的话，那就只有在看怎么样把这个证件引入到你自己的生活工作当中去，那就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三界轮回情未尽，三界众生的有情，情就是有情啊，三界轮回有情，没有穷尽之间，莲欢大师的大悲心呢，那绝对是不穷尽的。在莲师如是不可思议的事业中啊，暂时于暂时于这个刹土显现化身的情形。那么下面就解释这个金刚器具啊，前面就讲了莲花大师在过去在过去现在未来他视线化身的一些这个情况收集。然后呢下面呢就是讲到的红乌金啊，从这开始解释这个。那么就说是这个由暂时与这个刹土显现化身的情形，那么就如是在莲师如是不可思议的事业当中啊，就过去现在未来的不可思议的事业当中，暂时呢在这个刹土当中，就在我们的南瞻部洲显现化身的情形，由自身一种子轰至劝请。你看最第一个字就是轰至嘛，这个轰至就是劝请啊，轰我经的就都相称这个轰，这个就是劝请的意思，是这样的。它是自身的一种子智，就轰智，很多佛菩萨的种子智也是轰智啊，轰智来讲的话也是这样的，轰智劝请作为起始啊，那这个就是作为这个祈祷文的开始啊，祈祷文开始第一个字是轰智，是这样。轰智的功德很大，在其他的一些就包括什么，有一个这个咒语功德嘛，讲百咒功德里面也有讲这个每个咒语的功德啊，就轰智的功德怎么样也有很多。然后呢作为起始呢，在须弥山南方这个瞻部洲，南瞻部洲嘛，在须弥山南方，瞻部洲六境等分出的西方驰名处乌金空行圣地的西北域。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是在的就是说是这个南瞻部洲分为六大块，六大块当中呢就六境等分出的西方，在西方的驰名处就是乌金空行圣地的西北域。那么就是这个地方讲第一句啊，乌金刹土西北域，是这样的。那里有具清净无垢八功德水的大海，名为大喇锅下。有莲花大师的出生的地方，它的就是一个大海或者叫湖，有地方叫湖，大喇锅下海，是遍具殊胜空行法界明妃的本相。大喇师讲了，在从圆满次第的侧面来讲呢，它是属于这个具有这个空性法界明妃的这个本相，是像空性母的自性，在共同在共同这个根基面前的话，就是属，也就是说，在这个佛菩萨的清净的智慧当中，它是属于空性母的本性。然后呢，在共同人面前，它是具有莲花啊，它是一个莲花缘，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在共同人们的眼前，也富有众多圆满功德，在到处去主莲花缘的中央，那就在大海呢，就很多长满的这个莲花，在这个莲花缘的中央。由堪为花王的莲花瓣花蕊点缀的金布表示五翅的颜色，就是说这个莲花呢，这个莲花园中央呢有一个殊胜的特殊的莲花，它这个莲花茎呢是具有这个五翅的颜色啊，白黄红绿蓝呢，白黄红绿蓝是属于五翅的颜色，就它的这个花茎呢是具有五翅的颜色，就是说这个五翅它是白黄红绿蓝，其实表示的是五翅，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呢，在密城当中呢，也有很多，就是说是把这些显现转为盗用的很多很多的方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金布呢是五支的颜色，然后呢上面的话就花茎上面就是由莲花瓣和莲花蕊点缀的这样一种这个莲茎因为它要对应的是莲花蕊茎之座上嘛，就是说莲花蕊茎之座上，它这个茎呢是具有五种颜色的，就五支的颜色。它上面所开的莲花呢，是具有莲花瓣呐、莲花蕊呀、是这样一种庄严的一种花茎，明现五部的五花中红色莲花部的中间。那么也就是说，看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花茎呢开了五朵，就五花嘛，开了五朵莲花。 那五朵莲花呢，就是表示明现五部啊，就是说前面我们解释过五部啊，如来部啊，还有金刚部啊，莲花部啊等等。那么就是说是五部的五花当中红色的莲花部啊，这个一个红色的莲花，红色莲花呢，就是说它是因为这个莲花部的颜色呢是红色的啊，莲花部的颜色是红色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所有莲花部的一些这个本尊的颜色都是属于这个红色。嗯，阿弥陀佛，这个方面也是，还有颜色也是，还有我们刚刚修完的这个九本尊啊，就华严九本尊呢，它也是所有的本尊的颜色都是红的，就是这样的。自在祈祷文呢也是红色的，嗯，这样的。那么这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它的光明啊，也是放红光啊，这些很多很多讲的。那么就说是它是属于莲花部，是红色莲花部的中间，三世浩瀚如来的所有三密加持，一切功德，集于一个舍智形象中。那么就是三世浩瀚如来的所有的身与意，一切佛陀身与意加持，所有的功德集聚在狮子中。集聚在一个狮子的形象当中，融入无量光如来的心间无尽宝藏吉祥劫中。其实呢，从它的字面上看的话，就所有佛陀的一些身与意的加持力，所有的功德都变成一个狮子，然后融入到了阿弥陀佛的一种心间无尽宝藏吉祥劫。但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的话，其实这个佛和佛呢本体都是无二无别的。就是阿弥陀佛他自己心中的这种智慧啊，他阿弥陀佛的智慧其实也是等同于一切佛陀的身与意，阿弥陀佛的一种功德也等同于所有佛陀的功德啊，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所有佛陀的身与意和功德融入到一个狮子的时候呢，其实是为了提示我们说，其实这个狮子是融集汇合了所有佛陀的加持，也是说明的是什么，说明了一个佛就是所有佛的本体啊，一个佛和所有的佛的本体其实是无二无别的。其实也进一步说明呢，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呢，也应该有这种正见。有什么正见呢？就是说祈祷于尊佛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它是所有佛的一种本体。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修持这个莲花大师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呢，莲花大师他其实是一切佛的总集化身，修持莲花大师就相当于修持一切佛陀。有这样的。还有一些就是说有些灌顶的要求当中呢，你比如说灌了一个顶，你必须要念这个本尊的咒语若干遍，少则十万遍，多则一百万以上，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得了很多灌顶，他就需要念很多咒语。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法王玉宝也讲过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把所有的佛有本尊呢，你了知是无二无别的，融入到一个本尊当中，那么念这一个本尊的心咒相当于念所有的一些本尊的心咒。这个是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见解就是这样，应该有这个正见，它本来就是这样一种自信。但是如果就不了解的话，就通过你的分别念，硬生生的把所有的佛分开了。这个是那个佛，这个是那个佛，互相之间没有关系，是这个是你的分别念把它分开的。现在问题不是说我们用分别念把它们硬生生的合在一起，这个搞错了，是这样的。现在让我们说把这个佛上师和上师本体无二无别啊，或者说把所有的就说是这个佛陀光明无二无别了，我们感觉是要用分别念把所有不一样的佛硬生生的合在一起，感觉很困难，是这样的。怎么把我们整合在一起呢？就觉得特别困难。但其实是反的，是这样的，他们本来是无二的，是我们分别念硬生生把我们分开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打破我们分别念，要了知它本来是无二的啊，就是这样的话，其实就是相应于它的实相，它是这样的，我们就怎么样去观空性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并不是它本来是实有的，我要硬生生的把它关没了，所以很难受，很难受，是这样的。但是它是反的，是这样的。其实它就本来它是空性的，是我们分别念硬生生的把它执为实有了。所以说我是修空性观空性，是为了还原它的本体。所以说把所有的佛观为一个本体，是还原它的本体，是这样的。所有的这些密宗修法它都是还原它的实相，那没有其他的，就是还原实相的过程。所以说就很多修法我们看起来很多事很难以理解，但其实它每个后面都有一个很深的寓意。当然我们如果学习了这些很深的空性啊，如来藏啊，或者就是说密法班的道友学的光明藏论，认真学哈，这样的话有很多很多深深的道理是这样要还原的，就这样。所以究竟的法界就是这样无二无别的，就是一味的，我们和上师的本体是一味的，是这样。是分别念，我们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分别念没有认知实相的缘故，我们创造了很多不同的差别。现在呢就是说通过各种的修法要把这些说是融入法界，其实就是融入到就是还原它的本性当中。 没有什么差别的执行当中。所以这里面所讲的也是好像看起来是基于一个失智的形象，但是其实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明了这个所有佛的自性是无二无别的，然后呢融入到这个阿弥陀佛心间的无尽宝藏吉祥劫中，带着五种光芒，就像前面讲的这个五部的一种光芒，白环红利人，当调化所化众生的时间成熟时，十方浩瀚无边的如来及佛子手洒鲜花，无余刹土的永世空行护法众伴着金刚歌舞，为了使三地的众生心生欢喜予以安慰，阿弥陀佛心间的那个狮子降临到位于花中央的花蕊当中，从中形成三有无与伦比无所畏惧的大阿舍离持明王莲师的身体。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不是所有佛的功德融入到阿弥陀佛的心间嘛，是这样具有五种光明的自性而安住。那么当所调化的众生，也就是说南瞻部洲的众生，他的一种所被调化的因缘成熟了啊，就是说这个是他们所有的善根成熟了，因为他们的因缘如果不成熟的话，佛陀对他们也做不了事业，但是如果他们善根成熟了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就可以做事业，让他们就是更上一层楼，让他们去向于觉悟之道。所以说当所调化的众生时间成熟的时候，十方浩瀚无边的如来和佛子就会就相当于劝请一样啊，就都手撒撒鲜花呀，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无量无余刹土永世空行护法，然后伴随着金刚歌舞，然后开始这个开始劝请，开始安慰，为了使三地的众生都心生欢喜予以安慰，劝请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阿弥陀佛的这个心间以前那个狮子呢就开始放光，或者这个狮子呢就是伴随着光明就降临在了南瞻部洲，现在这个阿富汗巴基斯坦带了一个莲花的花蕊上面，是这样的，就降临了。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最终它的这个终端吧，我们就说是莲花大师，他在莲花生他莲花上面就已经这个在我们的眼前啊就出现了莲花大师。但是莲花大师他是从哪里来的呢？莲花大师他是从阿弥陀佛的心间幻化出来的。那么阿弥陀佛这个心间他是怎么会本体呢？前面也交代了，他是所有三世佛陀的三密的加持和所有功德形成的这个狮子。所以说你看从这儿反推回去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说现在在莲花上所降生的莲花大师，他其实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他其实是三世诸佛三密的一种加持和功德的总集体啊。他讲到这一段的话就是为了让我描述就说明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从他的来源啊，就是说是三世浩瀚如来三密加持所有的功德聚集成狮子融入到阿弥陀佛心间，然后阿弥陀佛心间的因缘成熟的时候，这个心间的狮子然后又在莲花上显现莲花大师。你看这个过程那么清晰啊，那过程很清晰啊，其实就说明这个莲花大师呢，他是从他的一种这个某一个来源是阿弥陀佛的心间阿弥陀佛的智慧本体，但是还有一个来源就是三世诸佛的这个所有的加持，他变成了狮子融入到阿弥陀佛心间超越无二无别，然后是再从阿弥陀佛心间幻化成莲花大师，是这样一个这个意思。所以说呢这个反复告诉我们呢，莲花大师他就是这个一切诸佛的一种这个所有功德的总集这样的。那么降临了在莲花蕊花中央的花蕊当中降临了，从中形成了三有整个三界无与伦比的无所畏惧的大阿舍离持明王莲花大师的身体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里面就是开始的就是说莲花净月之座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降临的这样的话就它是一个降生的方式。它是以如此这般数多殊胜的功德而超胜一切，也大福德之身调化，以随教之语调化，以觉性意调化，也不可思议神变引导众生解脱的情形就是如此。那么这个就是稀有殊胜成就者，我们在解释这个稀有殊胜成就者的这个意思哈。那么他就是具有什么样的就是说殊胜稀有的功德呢？那么就是说他就是说所有的速度的功德呢，就是说是这个无量的功德呢，就是聚集而超胜一切，通过大福德之身调化。莲花大师的身体呢是大福德之身，所有三世诸佛的一些大福德所形成的，所以它是大福德之身引调化，以随教之语的调化，然后呢对有些众生呢以随教的语通过金刚语去调化，以觉性意调化，有些时候呢通过它的加持呢融入到众生的修行者的心中，以觉性的意的调化。所以说平时我们来讲的话也是观莲花大师的殊胜的身相，念莲花大师的殊胜的咒语， 然后呢，就是说是梁王大师的一种这个生于意三门放光的四观顶的方式觉性的意融入到我们相学当中。像在那生于意三，就是通过三种，就是上师瑜伽也好，或者是这个修法也好，反正不断的通过这样方式来讲的话，和梁王大师生于意都可以相应。他就通过这样方式调化的，他既然用这个方式调化，那么我们就用这个方式来修行这样的。也不可思议的神变引导众生解脱的情形就是如此。然后下面有介绍呢，就自身无漏身显示相好妙相梁王大师呢就是说显现这个非常非常这个殊胜的妙相，在传记里面呢也是说具有这个妙相三十二相啊八顺心药啊等等，像这样的话也是有这个具有这样的殊胜的妙相的。无漏的身显现相好妙相，然后呢授权成为国王恩扎布德的太子。那么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受身的时候他是具有这个妙相相好，然后呢授权长大之后呢他这个授权变成了国王恩扎布德的太子，他最后就变成太子了。变成太子因为他知道成为太子的话就会就是说对众生的利益很弱很弱，所以后面就是这个通过善巧方便舍弃王位。如果直接去舍弃王位呢可能就是不太好，所以视线呢就是说诛杀了一个奸臣之子嘛，这样呢在传记里面就是说他在房顶玩耍的时候手上了三叉戟，然后脱手而出，正好砸在了那个魔化线的那个奸臣之子的头上，然后就把就是把他一下就扎死了。扎死之后呢就大家商量就把他流放嘛，这样的意思。所以说就通过这个方式呢就舍弃了王位，于八大师林中护持进行。然后就是说舍弃王位之后呢在印度的八大师陀林当中呢就说是就修持这个殊胜的这个禅定啊，还有就是说调伏这些鬼神啊就护持殊胜的一种这个进行。那么就是说修行如海内外尘，后来呢也是显现上一指善知识一指这个善知识，然后就是说有他也一指的八大持名嘛，还有一指的很多这些殊胜的修善法等等，像大圆满的这个成就者，还有八大持名的成就者，还有就八大法心的传承者等等，一直了很多很多上师，然后修行如海的内外。虽然他没有什么可修的，他是佛陀的这个自信没什么可修的，是这样的。但是他就为了利益友情的缘故呢，他也是显现上面一直上师啊，然后就是接受这个清净的法药，然后就说是这个也是从可靠的地方把这个法脉接下来才通过他呢把这个法脉传下去，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也是对众生的这个调化众生的必要而实现的。修行如海的内外层，就是外面的一些显宗，还有里面的这个内的一些密层呢，包括大圆满在内，都是修持。也不可思议的传记然后还显现了很多的神通神变，不可思议的传记，不乏奇数的庄严视线八种名号连视的神变游戏也是视线了这个连视八项嘛，是这样。以金刚降服大力妖魔鬼怪，在印度也是通过神变比如说我们前面学习的通过狮子吼，通过这个愤怒金刚的一种愤怒像，然后呢调伏很多的一些外道鬼神。那么在藏地呢也是在从这个印度到桑耶寺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沿路的降服各种各样的鬼神，是这样的。所以说他通过不可思议的一种能力呢，金刚降服以金刚降服大力妖魔鬼怪，摄伏现有鬼神，是这样的。有情界七十界的很多很多的鬼神呢都是已经这个被摄伏了，将许许多多的人安置于大密成熟解脱之道。然后呢当时的时候呢也是在印度的时候也是让很多人安置在大密，就是密宗的成熟解脱之道。在藏地的时候，来到藏地之后也是通过传法灌顶呢让很多众生安置在成熟解脱之道。然后他的事业也是让后代的很多很多人呢安置在就是说安置于大密成熟解脱之道。包括我们像这样的话，虽然我们可能就是很多道友没有见过真正见过梁王大师哈，但是呢如果我们修持这个金刚七句啊，然后念莲师心咒啊，或者说祈祷加持啊，也可以就是说通过他老人家的一种这个加持，把我们安置于大密成熟解脱之道。这个也是他的事业的延续，他的传记的延续，是这样的。关于梁王大师诸如此类三地稀有美名卓越的奇妙殊胜事迹，要依靠至尊第二大佛的传记伏藏较量升起成性。那么这个以上呢就从他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自身无漏身显现相好妙相，授权成为国王恩扎菩提的太子。这个就是讲他的传记，就像类似于佛陀的八相成道十二相成道一样，他就是要讲这个传记的过程。当然梁王大师并没有入灭嘛，就并没有这个后面的涅槃的这一项，是这样的。所以他没有入灭，他永远不会入灭。 那么这个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就简单的就介绍他主要的一些传记的过程。然后呢，就是说关于莲花大师的这个很多很多诸如此类的详细的，就是说三地稀有的一些这个传记，美名卓越的奇妙书生事迹，要依靠至尊第二大佛的传记。这个传记有很多，莲花大师的广传，特别广的传记，还有一些，这些这个佛教史里面啊，各个佛教史里面有很多莲花大师的传记，是这样的。说这些传记呢，我们要去这个看无光尊者的一些，这个无光尊者的一些这个四个心地里面，比如上师心地啊，还有这些这个布玛心地啊、空心，这里面呢，前面也有尊者上师的历史，这里面有莲花大师的传记，还有敦珠仁波切的那个敦珠法源啊，就是藏密佛教史，这前面也有这后面也有，这中间也有莲花大师的传记，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说这些这个现在的就是说是很多正在流通的一些传记，比如说这个龙清心水的祖师传记啊，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南宝石啊，还有尼玛派源流等等，很多这些传记里面也有很多很多莲花大师的传记。还比较广的是莲花大师的这个这个广传、本身传，本身传里面呢也有很多莲花大师的传记，是这样。还有一些略传，就是说有些是福藏大师写的，有一些是这个大德们写的，现在也有大德也在写啊，上次也在写这个传记，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从可能是也是类似于取一个心中的福藏吧，然后就是显现成了写成莲花大师的一些传记，有很略的啊，特别广的、中等的，各种各样的传记都有。那么因为莲花大师他是一个佛陀一样有自信，所以说他在众生面前实现了一种形象，各式各样，这样不同的众生面前呢就显现不同的调化的事业。然后还要通过这个福藏的较量啊，在莲花大师他自己在福藏品里面也讲了他自己的自传，他自己的一种情况也介，比如说前面的一种他也是讲莲花大师他自己的一种情况也是介绍了，所以说对他的功德，这样也通过一些流通的传记还有取出来的福藏品这方面的较量呢升起这个诚信。这样的大祖尊啊，并不，以前呢就是我很早也看莲花大师传记，是这样的，在去佛学院的没几年，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莲花大师的本身传，就那个时候呢就也是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那个佛法的水平很差吧，有时候这个很多地方看不懂，是这样的，很多术语看不懂，还有很多这些都看不懂，后面嘛可能学了些学了一段时间教法，慢慢也可以理解里面的所讲的这个意思，是这样的。最早的时候看莲花大师传记的时候，感觉不这么强烈，好像是这样的。最早的时候对比罗扎拉的传记特别强烈，感觉就看到比罗扎拉传记就要哭那种，就流眼泪。后来就看到莲花大师传记的时候呢，好像就感觉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但后来呢，就是说逐渐的话，也是了知了莲花大师的一些功德啊，还有很多这些还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事迹啊这方面来讲的话，当然上次也经常讲，还有很多地方也经常讲。现在呢，对于莲花大师很多方面的话也是比较了解吧，主要信心呢也是在升起中，是这样的，逐渐的升起的。比以前的信心还是要增长了不少，应该可以这样说。所以也是因为上师们的加持，还有就是说学习这个教法，还有就是看这个传记而导致的，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样的大祖尊并不单单是共同的成就者，而是本来现前菩提的祖尊。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大祖尊的话呢，不单单是一个共同的成就者，好像是一个世界的成就者一样，不单单是一个，而是本来现前菩提的祖尊。通过前面他现就出生的方式就可以知道了，他是一个就说是现前大菩提的佛陀一样的一种本体，自在具足拥有，或现证殊胜双运成就大金刚是本性的护主，他是已经拥有了或者现证的殊胜双运，就色身和法身双运的这样一种成就，大金刚持本性，大金刚持就是报身佛，或者就是用金刚持来讲就是说有些地方说金刚持就是指佛的意思因为只有佛才能叫金刚持，其他方面来讲不能叫金刚持，所以说一提金刚持呢就是指佛陀，所以有地方说金刚持上师啊，或者说怎么样，也有这样的讲法。那么就是说他是属于金刚持本性的护主，在浩瀚无垠的一切刹土中被共称为莲花身。那么这个是在讲第四句哈，第四句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世称名号莲花身在讲解这一句，所以他的名号就叫做莲花身莲花大师，我们说或者有的是无尽莲花大师，第二佛无尽莲花大师，有这样讲的，或者叫无尽第二佛。 那么有很多很多书圣的名号在世间当中流传，那不管你相应哪一种名号去做呼唤也做祈祷呢，都是可以的啊，是这样的。我们要对大师及其眷属是三归总集之本体，无期就近归处有着诚挚的信心。所以这个外婆那么记得，全能波波那么记得教诲我们说，对莲花大师啊，不要把他看成一个密咒师啊，一个成就者啊，他是一个人啊，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好像是一个人一样，是一个修行者，一个密宗的一个大德。他其实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就说是要一定要升起这个莲花大师呢，然后就说是三归总集的本体，他是三归一佛法身的总啊，就他的一种佛法身总集的本体，然后是无有期货的就近的归处。无期货的归处呢，就无期货归处是指这个圣者种性，不是圣者种性，圣者的本体是无期货的啊。昨天我们展课也提到过这个，真正的有一种世间的这些山神呐、啊，或者就有能力的人呢，他可以作为一个暂时的阶段性的归处，他可以就是对我们做一些帮助，但是他自己本体是不是无期的？真正无期的这个体，他必须要一个稳定的特点，特别稳定。他不会说今天是归宿明天就不是了，说今天有了功德明天一觉醒来就不存在了，这个哪里是什么这个无期的呢？自己的自身难保。但是呢，就是说真正的无期的归宿是佛法行三宝的自信，这个是真正的这个归宿，是无期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首先呢，无期货它一定要具备圣者的一种自信才叫无期。在无期的基础上还有一个就近啊，无期的基础还有就近，在宝性论里面就把这个差别就讲了，是这样的。三宝都是无期货的，但是在三宝当中哪一个是就近的归处呢？啊，真正就近的归处在佛宝里面呢是属于法身，它是这样的。当然就就近哈，因为真正的法身来讲它是不变化，不关待于有情而变化，不关待友情的一种这个情况而不同的视线的。所以真正来讲是法身，是佛宝是最就近的。然后法宝里面呢道地是变化的，道地还不就近，是这样。它虽然是无期的道地的自信，虽然是无期的，但是它不究竟。真正的道法宝里面的究竟的是这个灭地，灭地是属于这个究竟的归处。身宝不是究竟归处，因为身宝它自己还要无常，它虽然是往上在变化，但是它必定还是说它要舍弃以前的状态嘛。比如一地菩萨到二地的时候啊，一地菩萨的一些状态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像的还是不究竟的，还要往上走的一种发展的空间。但是呢，就是说三宝里面呢都是无期的，这个是毫无疑问啊，都是共同具备无期货的一种体性。随着我们要皈依，一定要皈依，首先要皈依无期货的，就要皈依圣者，这个才真正的对你不期货。在圣者里面呢，你还要知道哪些是啊，就说是这个无期啊就近的。就近来讲的话，就佛宝，还有就是说是法宝里面的灭地，这个方面来讲就是就近的一种皈依处。这个呢就是以后我们学宝性论的时候也会学到这些问题，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着诚挚的信心，一定要对莲花大师，他是一个无期的归处，而且是究竟归处，他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身宝，他不是说还有上升发展的空间那种圣者，是这样，他是真正已经到了究竟的佛宝之性的啊，佛宝之性的一种殊胜的圣者，他自己呢也是证悟了这个灭地的之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对这个呢就必须要有诚挚的一种信心，这个是我们对莲花大师的应该有。因为就是说我们总是脑袋里面就是莲花大师是一个密咒师啊，是一个这个成就者啊，是一个降魔能手啊，这个什么什么，好像没有想到就是经常很少像的这个是三世诸佛的佛陀的这个总集，他是一个就近的一种佛陀的一种证悟和事业的持有者啊，就是说我们可能是有但是没有强化，但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要强化，就好像我们一想到释迦牟尼佛，那肯定就不会想到释迦牟尼佛是一个没有究竟的，对不对？那肯定就是释迦牟尼佛想到就是那肯定就是佛的自信。但莲花大师其实和这个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方面有点欠缺，还没有一想到莲花大师马上就浮现和释迦牟尼佛那种状态还没有。所以说我们就不断的去祈祷啊，得加持也好，或者学这些教研也好，一想到莲花大师的时候呢，那就是像佛陀，他完全就是佛陀，是这样的，他的功德是完全究竟圆满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如果这样了解之后呢，就对于这样一尊佛陀的一种这个莲花大师呢，那么你了解了他的本性之后，那就没有什么顾虑啊，你心就会很清净，然后你就会完完全全就可以把自己所有的交付于他，然后就一心一意的去呼唤呐、啊，去祈祷啊，就发愿成就你的果位啊，因为你他的果位就是佛果，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